大家早上好。
弟兄姊妹早晨。
哦，这个声音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个声音会不会太大呢？
降一点。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一段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经文。
我哋今朝早讲嘅经文系一段我非常之喜欢嘅经文。
神让我看到这段经文是一年以前的事。
神要我喺初初学习呢段经文系大概一年之前嘅事。
从一年前到现在。
由一年前到而家。
每一天早晨。
每一朝早上。
我的第一件事。
我嘅第一件事。
就是来默想。来体会这段经文，
就系嚟到默想嚟体会呢一段嘅经文。
因为我刚从神学院毕业，
因为由我刚从神学院毕业，
来到这一间很大的教会，
嚟到呢一间咁大嘅教会，
我看到神让我学习的功课是，
我睇到神所要我学习嘅功课呢，就系
我的生命要继续的在耶稣里面继续的成长。
我的生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继续的去成长。
成长是一生一世的事情。
成长是一件一生一世去经历的事。
不是上了神学院之后就毕业了就合格了。
不是上完神学院之后就毕业了合格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有张力的世界里。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有张力的世界里面。
我们的外面的文化里面很注重感觉。
我们身处的文化非常注重感觉。
好莱坞会用很多的声音和图像来抓住你。
好莱坞用很多的声音图像来刺激你。
外面的商品世界里面也用很炫目很快速变化的东西来抓住你。
而商品的市场也都用很快的速度或者是刺激来到捉住你的注意力。
所以我们信了主并不是进了一个保险箱。
我们信了主并不是说入了一个保险箱那么简单。
我们基督徒跟随主的那个价值观很多的时候是受外面的世界影响的。
我们基督徒去跟从主的价值观往往都受到外界的世界去影响。
因为在外面的那些文化的影响呢，
因为有外面这些世界上的影响，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就看到了那些不好的痕迹。
我们就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里面看见一些不好的痕迹。
我们知道我们外面的世界是讲求快速和刺激。
我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讲求快速和刺激。
但是神要我们耐心等候和平安。
但神却要我们学习耐心等候和平安。
外面的世界说，你如果不喜欢，你可以照着你喜欢的来做。
外面的世界教我们说，如果你不喜欢就可以照着我们喜欢的去做。
他说你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说到你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但是神说你要顺服神。
但神却说你要顺服他。
我们要克服自己的情绪和急躁。
我们要学习克服自己的情绪和急躁。
外面的世界是注重外表的包装。
这个世界是注重外表和包装的。
神说我看你的内心。
神却说我看重你的内心。
不单单神是看重这些。
不单止神是看重这些东西。
神当然要我们。
神当然是要我们。
不只是看重神所看重的那些价值。
不单止是学习看重神所看重的价值。
他要我们从里向外的。
是要求我们由里向外的。
把这些价值活出来。
将这些价值活出来。
所以我们身为神的选民，
所以我们身为神的选民，
我们首先要培养的，
我们首先要培养的，
是我们内在的生命的素质，
就是我们内在生命的质素。
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
在我们今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
从十四节一直十二节一直到十四节，
由十二节到十四节，
都是在讲，
都在讲到
我们里面那个生命素质的培养。
是讲到我们里面这个生命质素的培养。
我们的里面是怎样的一个光景，
我们里面究竟是怎样的光景呢？
我们与人的相处和交往是不是反映出我们那个荣耀的身份呢？
我们同人的相处和交往是不是能够反映出我们这个荣耀的身份呢？
这里讲怜悯、恩慈、谦虚、温柔、耐心、包容、赦免。
这里讲到怜悯、恩慈、谦卑、温柔、耐心和包容，
都在形容我们心里面的那个态度，那个人生观，
都是在形容到我们心里面的态度或者我们的人生观。
这样一个主题在整本的圣经里面屡次的被提到，
这个主题在圣经里面屡次被提到。
加拉太书讲圣灵的果子。
加拉太书讲到圣灵的果子。
我们知道很多人我们都会背。
很多人都可能识背。
啊，我们知道是什么？仁爱、喜乐。
仁爱、喜乐、
平安、
平安、
忍耐、
忍耐、
恩慈、
恩慈、
良善、
良善、
信实、
信实、
温柔、
温柔、
节制、
节制。
你把这两段经文跟刚才我们讲的十二到十四节对比一下。
如果你将加拉太书的经文同我们刚刚读到哥罗西书的经文对比，
你会发现唯一不同是什么？
你发现唯一不同的是什么？
次序。
就是次序。
只是先后次序的不同而已。
只是先后次序不同而已。
罗马书也提到。
罗马书也提到。
我们要体贴圣灵而活。
我们要体贴圣灵而生活。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真谛。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的真谛。
这些生命素质再一次的被神强调的提出出来。
这些生命的质素是再一次被神强调而且提出。
我知道神一再强调的事情。
我们知道神如果是一再强调的事、
啊、一定是他最看重的。
就一定是他所看重的。
一定是他要我们经常要提醒，让我们经常要培养的事情。
一定就是那些他觉得我们应该经常去培养去提醒的事。
神把我们从那个罪恶的世界拯救出来。
神将我们由这个罪恶的世界拯救出来。
让我们分别为圣要归给神。
要我们分别为圣归给神。
啊，使我们做神的选民。
叫我们做神的选民。
但是我们也看到，
但我们都看见，
就是我们里面那个生命的里面，
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
还是会有老我的成分，
仍然会有老我的成分，
自私骄傲，
自私骄傲，
急躁和论断，
急躁论断，
这些老我的性情呢，经常不知不觉的它就表现出来了，
这些老我的性情往往在不知不觉间就流露出来。
所以我们要抗拒这些东西的话，
所以如果我们要抗拒这些东西的话，
神提醒我们，
神就提醒我们，
神让我们每天要去穿上那些神所喜悦的品格，
神要我们每天去穿上那些他所喜悦的品格。
这里的那个动词，
这里讲到的动词，
中文翻译成存，
中文翻译成为穿、
啊、英文的翻译非常好，
英文的翻译就非常好，
它是穿上，
英文翻译就是穿上，
穿上衣服的那个穿，
就是着衫咁样着衫个穿。
神让我们每一天去主动的去穿起来神所喜悦的那些品格。
神要我哋每朝早都主动嘅去穿上或者着上佢所喜悦嘅呢啲品格。
不仅是穿起来，而且是表现出来，在与人的相处的时候表现出来。
唔单止系穿上，而且系表现出嚟，喺我哋与人嘅相处之间去表现出嚟。
我有一次去一个婚礼，
有一次我去一个婚礼。
我们知道婚礼的时候，大家都要穿的比较整齐一点。
我哋去参加婚礼，大概都会着得比较整齐。
是一个很喜庆、很荣耀、很美的一个时刻。
系一个好喜庆、好荣耀、好美丽嘅一个时刻。
啊，所以我也是穿的西服、打领带，然后穿的皮鞋，然后我看见大家都是有同样的装束。
我就着到衣衫不整，打咗呔，着咗对好靓嘅皮鞋，然之后我发现大家都系差唔多嘅装束。
但是我一看到，哎，为什么当中有一位朋友是这样子的打扮呢？
但我忽然间发现当中有一个朋友，他的打扮就不同了。
啊，他这个下面穿着这个球鞋。
他脚上穿的是波鞋。
啊，穿了一条很旧的牛仔裤。
穿了一条很旧的牛仔裤。
又穿了一个很随便的 T 恤衫。
啊，又穿了一件很随便的 T 恤。
但是他把头发上面弄得飞，跟我一样。
但他的头发呢就装扮得跟我一样。
我就想，我说是怎么回事，你有任务吗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啊，有什么这么特别，是不是你有什么特别的任务呢？
是你完成任务然后把衣服换下来了吗？还
是不是你做完这个任务就会去换衫呢？
他说很不好意思。
他说啊，真不好意思了。
他昨天洗的时候把西装洗得皱巴巴，他没有办法穿。
他说我昨天洗衫的时候将西装洗得很潮，那我没法穿。
所以他只能把上面修饰得跟我一样。
他所以只能够将他的头是修饰得跟我一样。
但是下面就不好看了。
他说但是呢身上面就不好看了。
在彼得前书的地方，
在彼得前书上面，
神这样子的说，
神这样讲，
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发金饰为看重的东西。
他说你不要以外面的编发装饰为你所看重的东西。
神所看重的是你里面，
神所看重的是你的内心。
你里面有没有温柔安静的心？
你里面有没有温柔安静的心呢？
所以神如果看重我们的心里面的那个装饰的话，
所以神如果是看重我们内心的装饰的话，
我们怎么样来配合神，来在我们的生活中来行出来呢？
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配合神，将我们的生命显现出来呢？
首先我们遇事要有清醒的头脑，
我们做事要有清醒的头脑，
不过我们都要说诚实的话，
没错，我们都要讲诚实话。
但我发现在什么时候说，
在几时讲，
在什么场合来说，
在什么场合讲，
以及你是怎样说的，
以至于你是怎样讲，
你用的语气方式态度，
你用的语气方式和态度，
是与你诚实不诚实，
是和你诚实不诚实
同样重要，
同样那么重要的，
因为你要达到的效果，
因为你所需要达到的效果，
并不是你用诚实两个字就可以达到，
并不是单单靠诚实就可以达到，
要有爱，
要有爱，要有智慧，
要有从里面那个圣洁的装束，
要有由里面发出圣洁的装束。
当你情绪不上来的时候，
当我们自己的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控制，
我们要学习控制，
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这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因为如果你真正的是看到对方的错误的话，
因为如果你真正的看见对方的错误的话，
这样子指出来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
这样指正别人就是最容易的事。
但是指出来的同时，如果把它变成一个安抚，一个宽慰的话，
但在你指出的同时，如果能够变成一位安抚和同情的话，
就需要神的话语提醒我们，
就需要靠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
就需要我们有温柔的态度，
就需要一个温柔的态度，
就需要我们要控制我们自己，
就需要我们去控制自己。
因为你这样子伸出来的时候，
因为当你这样伸出来的时候，
你是达到了一个建造和爱的目的，
你就达到这个建造和爱的目的。
很多时候你这样子伸出来的时候，
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这样指着人的话，
你的诚实可能带给别人的伤害，
你的诚实往往就会带给别人有伤害。
所以说主怎样饶恕了我们，
这里讲到主怎样饶恕我们，
我们也要照样饶恕人，
我们都要照样这样去饶恕别人。
主怎么样饶恕我们呢？
主是怎样饶恕我们的呢？
昨天有一个雷阵雨，
昨天落了一阵大雷雨，
那个电闪雷鸣，那个雷非常的响，
行雷闪电，雷行得很响，
大家有没有听到？
大家有没有听到？
那时候我心里面有点怕怕的，
那时我心里觉得有点
害怕，我在准备这个讲道，我就想如果上帝是这样来纠正我们的错误的话，
当时我准备讲章的时候，我发觉如果上帝是这样来纠正我们的错误的话，
下礼拜我们教会的人数可能会减半，
下个礼拜我们可能教会人数就会减半了，
而且可能牧师传道通通不见了，
可能牧师全部都不见了。
不是的，
不是的，
神把他赦罪的应许写下来，
神将他赦罪的应许写了下来，
圣灵常常温柔的一次又一次的来提醒和感动我们，
圣灵时时都很温柔的一次一次这样来提醒我们，
神也借着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来为我们祷告，
神亦都借着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来到帮助我们，来为我们祷告。
如果神是这样对待我们的话，
如果神是这样去对待我们的话，
我们对待别人是不是也应该如此呢？
我们去对待别人是不是都应该是这样的呢？
第二，
我们身为神的选民，
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生命是要反映出神的属性，
我们要记住我们的生命是需要去反映出神的属性。
我们刚才讲到这些非常有价值的好的这些品格，
我们刚才讲到这些非常有价值是好的品德，
他们之所以可贵，
他们之所以可贵，
不仅仅在于这是本身是好的，是有价值的，
不单只是在于他们本身是好的，是有价值的，
更是在于，
更加是在于，
这就是神对待我们，他要爱我们的方式，
更加在于是这个就是神要对待我们，他所以去爱我们的方式。
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心里面，
我们的观念里面，
在我们自己的观念里面，
对待对神的认识，
对神的认识
有很多的偏差，
有很大的偏差。
比方说，
比如讲，
如果你是从严厉的家庭和社会出来的话，
如果你是从一个严厉的家庭或者社会出来的话，
如果那个社会是讲究竞争 和这个暴力的话，
如果那个社会是讲求竞争或者暴力的话，
在你的心里面你会很自然的认为，
那你心里面很自然的就会觉得
神是很严厉的，
神是一个很严厉的神，
我是要达到神的某种要求他才会爱我接纳我的，
我一定要达到神的某些标准他才会爱我接纳我，
所以爱，
所以爱，
饶恕，
饶恕，
平安，
平安，
赦免，
赦免，
接纳，
接纳，
都会是一些很陌生的概念，对不对？
对你来讲都会是一些很陌生的概念，是吗？
我们的情绪就会走极端，
我们的情绪就会走极端，
要么我们就也变得很严厉，
一是我就变得也都是很严厉，
因为这是别人或者是那个社会对待你的一个方式，
因为这个就是社会对待你的方式，
或者我们就变得很惧怕，
或者我们觉得很怕，
所以两个极端，要么是很严厉很骄傲，
一是呢就变成两个极端，一是就很严厉很骄傲，
要么就很容易什么很自卑很惧怕，
再不是呢就变成很自卑很害怕，
这两个都是不对的一个自我的形象，
这两种都是一些不对的自我形象，
它的根本在哪里，
那它根本又在哪里呢，
它是对神的理解是错误的，
那是它对神的理解是错误的。
另一个例子，
另一个例子，
如果你是从娇惯和放任的一个环境里面出来的话，
如果你是从一个被娇惯和放任的环境出来的话，
你可能会认为神一定很好说话，
你一定觉得神好好相遇，
嗯，神的要求随时因着我可以改变的，
神的要求随时可以因为我而去改变，
哦，神的爱就是为了我，就是爱 you know, 爱来爱去，非常爱，这样
神的爱的主旨就是因为我，永远都是讲到爱，
这样子他的心里面就很难接受说神的爱是有原则有方向有方法的，
这样他的内心就很难接受神的爱是有方向是有原则的，
神的话语是有他的目的的，
神的话语是有他一定的目的的，
生命的成长是有方向有规律的，
生命的成长是有方向有规律的，
有人下意识认为上帝一定是很理性的，
有人下意识的认为上帝一定是很理性的，
很冷酷，
很冷酷，
没有什么感情，
没什么感情，
高高在上，
高高在上，
他很难感觉得到神的爱，
他就很难感受到神的爱，
很多时候那个心理的障碍来自于他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情感上面的伤害，
很多时候他们的心理障碍都是来自于他成长过程里面自己内心受到的伤害，
我们怎样帮助这林林种种的人来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领受那份真实的爱呢，
我们怎样可以帮助这些这么多不同的人正确地来到神的面前去领受神的爱呢，
今天我们的经文讲到，
今天我们的经文是讲到
说我们是圣洁蒙爱的人，
讲到我们是圣洁蒙爱的人，
又说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
都讲到要由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作主，
但是对于那些人来说，
但是对于那些人来讲，
这个观念是扭曲的，
这个观念就是扭曲的，
他没有办法来体会到这真实的东西，
他们没办法体会到这些真实的东
西，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我们都很自觉不自觉地把一些错误的概念投射到神的身上，
我们都可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将这些错误的观念投射到神的身上，
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
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
根据我们人生中的很多的经验，
根据我们人生当中很多不同的经验，
好的或者不好的，
无论是好的或者不好的，
所以第一件事我们可以做的，
所以第一件事我们需要做的，
我们要去学习观察我们自己的心态，
我们就要学习去观察我们自己的心态，
学习认识我们自己，
学习认识我们自己，
那你可以这样看，
你可以这样看，
事情来的时候我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当件事临到的时候我的反应会是怎样的呢，
我对待别人的批评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我对待别人对我的批评的时候我的态度会是怎样的呢，
我遇到哪一些的事比较容易有情绪上的这个极大的波动，
我遇见什么事我情绪是会特别的激动呢，
这些过度的情绪的反应，
这些过度情绪上的反应，
说明我里面有怎样的心理的包袱，
就是讲明我自己心里面有什么的心理包袱，
当我们不断的来仔细的来认识和观察我们自己的时候，
当我们不断的去学习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当你真的是找到那个问题的时候，
当你找到真正的问题的时候，
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大半，
问题往往就已经解决了一大半。
很多时候我们在那里啊，这个去这个聚会，去那个聚会，做这个事，做那个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自己心灵的健康。
很多时候当我们去参加这个聚会，参加那个聚会，做这样东西，做那样东西，我们反而往往忽略了我们自己内心的光景。
我们带着很多的包袱在团体里面服侍，去在小组里面服侍，很多的参与，但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没有解决的话，
我们带着很大的包袱去参与各种的侍奉或者团契里面，但如果这些包袱是没有得到解决的话呢，
我们自己的生命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
我们生命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话呢，
你想你侍奉的果效和侍奉的时间会有多久呢？
你觉得你去参与侍奉的果效，或者你能够继续去侍奉的时间会有几耐呢？
身为神的选民，
身为神的选民，
我们还要注重信徒之间的合一，
我们更加要注重信徒之间的合一。
神不仅仅要我们有内在这个生命素质的注重，
神不单只是要我们注重我们内在生命的质素。
对，他说我们如果每一天保持与神的那个亲近的关系，常常倚靠主，
讲到如果我们往往保持我们和神亲密的关系，时时都倚靠主，
如果我们自己经常思想神的爱，我们也解决了我们心里的一些问题，
如果我们经常思想神的爱，也都能够解决生命当中的一些问题。
基督在我们个人心里面的平安是必然的，
基督在我们个人生命里面的平安是必然的。
那即使面对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困难，
其实当我们面对生命中的一些困难，
如果我们常常的用智慧来思索，
如果我们时时都用智慧来思索，
用信心来倚靠，
用信心来倚靠，
基督的平安是必然的，
基督平安就是必然的。
神在这里说，
神在这里讲，
说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
讲到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生活里面作主。
他说你们蒙召归为一体，
他说你们蒙召归为一体，
个人心里面的平安是好的，
个人心里面的平安是好的，
我们彼此之间的那个归为一体的平安，
我们彼此之间这个归为一体的平安
是同样重要的，
也都是同样那么重要。
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好的生命的素质，
我们刚才所提到那些好的生命的质素，
几乎每一样都是表达在我们与人的相处之上的，
几乎每一样都是表达于我们与人的相处上面，
特别是我们信徒与信徒之间，
特别是信徒和信徒之间。
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故事，
从前有四头牛，
从前有四头四只牛，
他们形影不离，形影不离，
哦，形影不离
，in and out together，
同
出同入，
大家一齐嘅出入，
他们简直是死党一样，
就好似人嘅死党咁样。
很多是，我说这个，很多团契里面有人说，哦，你在讲我吗？
我咁嗰时候可能团契有人讲，哦，你系咪讲我咧？
我们他们就是他们有非常好的团契，
就系佢哋有非常之好嘅团契。
附近有一只狮子，
附近咧就有一只狮子。
特别爱吃牛肉，
特别中意食牛肉喎，
一直盯着这四头牛，
成日咧都及住呢四条牛，
不住的流口水，
成日都喺流口水，
但是他不敢采取行动，
但系咧佢就唔敢采取行动，
因为这四只牛一直的在一起，
因为呢四只牛成日都形影不离一齐嘅，
非常的要好，
非常之要好，
彼此而且帮助，
而且彼此帮助，
所以彼此守望，这个狮子就没有办法下手。
因为他们彼此守望，所以他狮子就没办法去喐佢哋打佢哋主意。
这狮子很狡猾
啊，这个狮子
很狡猾，
好狡猾。
他一看硬的，他不硬的硬来不行。
他想下硬嚟就唔得啦，
所以他就趁着这四头牛啊稍稍分散的时候，
所以他就趁住呢四条牛稍微分散嘅时候，
他走到其中的一只，
佢就走去其中一只前面，
他就悄悄地说，
佢就静鸡鸡同佢讲。
他说你以为你那三个朋友都是你的好朋友啊？
哦，你以为他们三个都是你好朋友啊？
他们在你背后说你，你不知道吗？
他们在你背后说你坏话，你不知道？
你看那一天他的眼神不太对，你知道他在背后说了你什么吗？
你听那天他望你的眼光好像有点不对劲，你知不知道他背后怎么说你啊？
一闪念转眼他就走了，
讲完之后呢他就转身走了。
第二天
第二日
他又找另外的一只牛，
第二日他又找另外一只牛，
说同样的话，
讲同样的说话。
第三天他又找另外的一只牛，
第三日他又找另外一只牛，
又说同样的话，
又是讲同样的说话。
这一而再再而三这样子下去，
一而再再而三这样下去，
这四头牛有点吃不消了，
这四头牛都觉得顶不顺了。
他心里想，
他心里面讲，
为什么那天他们三个在那里笑来笑去的？
点解嗰日佢哋三个喺嗰边嘴静鸡鸡咧？
有时候那两只在一起，他们悄悄话，他也没有告诉我。
有时候嗰两只喺度自己讲私己话，亦都冇话俾我听。
到底在讲什么？
到底喺度讲啲咩呢？
就这样下去，
继续咁样落去，
这四头牛就闹翻了。
呢四头牛就嗌交啦，
各走各的路，
各走各路，
都觉得自己很有理。
都觉得自己是最有理由，
都觉得自己是很正义的那头牛，
都觉得自己是最正义的那条牛。
狮子就很高兴，
狮子就很高兴了，
他不慌不忙，
他不慌不忙，
各个击破，
逐个击破，
就吃得很饱，
就吃得很饱。
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归为一体的平安，
归为一体的平安，
是神所看重的，
是神所看重的。
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三位一体，
三位一体。
所以信徒的和睦与合一，
所以信徒的和睦和合一，
是要反映神三位一体的那个合一，
是反映出神三位一体的合一。
信徒如果没有合一的话，
信徒如果是没有合一的话，
你怎样去向外面的世界说你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呢？
你怎样跟外面的世界解释你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呢？
你三位一到哪里的呢？
你三位一咁去边度呢？
所以神非常看重我们信徒的合一，
所以神系非常睇重信徒之间嘅合一。
要合一必须有智慧，
要合一必须有智慧，
要合一必须有包容有赦免，
要合一必须有包容同赦免，
必须有相信，
必须有相信。
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
我哋都系一啲不完美嘅人，
不完美的人遇到不完美的人，
一啲唔完美嘅人遇见另一啲唔完美嘅人，
我们都是带着很多的心理包袱和挣扎来到这个教会这个团契的。
我哋大家都带住各自嘅心理包袱嚟到呢个教会同团契。
我们之间相处，
我哋之间嘅相处。
啊，俗话说，哪有锅边不碰勺沿的？Anyway， 哪有不没有矛盾的教会呢？
简单来讲，怎会有一间没有矛盾的教会呢？
你不注意的时候，
当你不注意的时候，
我不谦卑的时候，
我不谦卑的时候，
我们的矛盾就出来了，
我们之间的矛盾就会出来了，
我们看不惯就出来了，
我们看不顺眼的就会出来了。
所以怎样有智慧的来处理我们这些的情绪和反应，
所以怎样有智慧的去处理我们的情绪和反应，
这一点点的
开门。
周末啊，这样节假日全豁出去了。
周末假期全部都翻工了。
加班加点。
加班加点。
却不愿意花一点点时间来读圣经。
但却不愿意花一点时间来读圣经。
有人成就很高。
有些人成就很高。
什么样高的学位他都有。
几高的学位他都拥有了。
但是说圣经哪一章哪一节。
但你一讲到圣经哪一章哪一节。
找半天也找不到。
搵半日都搵唔到。
如果连圣经哪一章哪一节我们都不是很清楚。
如果讲到圣经的哪一章哪一节我们都不好清楚。
我们怎么说我要让神在我的生活里面居首位呢？
我们怎么说我们要让神在我们生活里面居首位呢？
我们如果连基本的圣经里面的那些原则都不知道。
如果我们连那些基本的圣经原则我们都不知道的话。
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去哪里求救呢？
遇到事的时候我们去哪里求救呢？
怎么样神的旨意成熟？
怎么样神
觉地灌输给我们错误的
事，不知不觉间就灌输给我们一些错误的东西。
但是如果我们靠得住，
但如果我们靠得住，
我们真的是每天去穿上那一件礼服，
我们真正的是每天都学习去穿上那件礼服。
我们的心里面有神的话语做我们的那个灵魂的锚，
我们心里面是有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灵魂的模式。
如果神的爱，
如果神的爱
是我们心里面最深的渴慕的话，
是我们心里面最深的渴慕的话，
我们能够胜过那个狮子，
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个世界，
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
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
我们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们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们能够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
我们能够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
与我们荣耀的身份相配，
与我们荣耀的身份相配。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大家祷告。
主，感谢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说我们不论讲的听的，我们都从你得益处。主，感谢你赐下你的爱，使我们的心里面能够被你所医治。主，求你使我们做和平之子，在怨恨的时候，在争吵的时候，能够想起你的温柔和你对我们的饶恕。主，在患难的时候，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你的平安，赐给我们你的安慰和信心，让我们能够去安慰那些在困难之中的人。主，使我们做你和平之子，在伤痕之处播下你的怜悯，在幽暗之处带去你的